他的这个父亲啊，知道他这个继母对他们不好，对他这个前妻的孩子不好，所以他趁着他这个前这个后妻哈，这个不在家的时候呢，就跟孩子们包顿饺子哈，那个体恤他们。回来被这个他这个继母知道之后，把他家的这个米啦、啊、这些这个面粉啊什么就拿在地上踩哦，宁可糟蹋这些食物呢，都不要给他这个前妻的孩子吃哦，过得这个生活非常的苦。那这个孩子呢，他其实他能力很好，从小呢功课都很好，常常当班长，然后常参加什么美术比赛什么比赛呢也都得名哦。可是到了这个14岁的时候过不下去哦，因为他作为班长呢，他实在吃的哦。吃的不像样，穿的也不是，常常就是要 流浪在外面。他父亲也管不了，因为总是要自己要这个有自己的工作事业，那这个总是太太比较强势嘛。但他这个继母对他们非常的恶劣，然后这个也对着他父亲讲说，你这些儿子啊没有一个好的，未来呢长大呢只有去蹲监狱的份。他是心理上面就是非常的愤慨啊，所以他对他的父母亲呢，就是有这个仇恨心啊。所以在这边呢，也是说，就是以后我们在讲这个业果的时候，这个谐音真的不好哈。他当然算是不是谐音，可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婚姻关系已经很薄弱了哈。其实这些对孩子的伤害都是蛮大的。那他在那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在14岁的时候就自己就是辍学，因为这样子过实在过不下去，他就去一个饭店里面打工。饭店里面呢因为是煮吃的嘛，所以他也想说要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所以很努力就也吃的比以前好了，终于吃得饱，他很努力就希望得到他的这个老板的赏，这个爱护啊，主管的赏识。他的主管他其实就是做这个主厨的助理哦，主厨的助理。那助理做什么呢？因为这个餐厅，这个饭店它是这个韩国饭店哦，韩国餐厅哦，它是煮荤的哦，所以这个助理呢，就大厨他只负责就是说炒啊这些的哈、哦，大厨负责烹调，可是这些助理就负责杀。就负责杀，所以他的第一个工作他呢，他就是剁鸡脚，每天就是负责剁鸡脚，他们就是切堆的嘛，就是这个饭店里面有的菜啊，他怎么都要一定的分量嘛，就切堆，就是剁鸡脚啊，做什么都是他们来做。他呢就是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他难得吃饱了，剁鸡脚之后呢，他就因为那时候这个。住在那个这个公司的就饭店里面的这个宿舍都是大家好几个人一间宿舍，所以他也不喜欢待在宿舍，就常常去看那个电影哦，看电影呢就看那种暴力片哦，看到暴力片呢就是那种英雄片，他看了之后呢，他就是逞强了，他就跟那个朋友讲说，他要他让他这个他那一群那个朋友呢能够就是看中他哈、哦，看中他，他就说。为了逞强呢，把自己的这只剁掉，哦，跟他朋友讲他能够剁，哦，他比他们行。回到饭店把手指剁了不说，还把他这个剁掉的手指丢到了他那个火炉里面看着他烧。因为这个心理上面他就是觉得很扭曲很仇恨，他从小没有得到那个爱。你看起来齁，我们看起来是好像有很多的故事，其实都跟他的这个杀业有很大的关系。他第一个做的是这个剁鸡脚，第二个呢做什么？炸鱼哦，把这个鱼开膛之后哦，破了就炸。那个我们其实我们都看过嘛哈，以前在家里面这个处理这个鱼的时候，你在切的时候，它其实都还在那边摇头摆尾的嘛，甚至下了水下了这个油还是摇头摆尾。那他每次这个炸鱼，他这个鱼拿下去炸的时候，他就看他还在那边动了，他就是恨哦，要恨就是硬要这么就是都没有一点点的那种不忍之心哈、哦，心理上面就恨他父母亲，把那个恨哦，把那个气就是发在这些他的这个工作上。结果后来又不久哦，有一天他们这个餐厅里面这个油锅起火哦，那他去
他去处理啊，他赶快去。那油锅那火冒得很大，他差不多那个，他这个20斤差不多那个油差不多就14台斤嘛，14公斤嘛，差不多那么大一锅油起火，他去拉那个把，那个把因为烧融，他一拿不住，他整个倒下来往他的腿上一那个，他炸鱼他自己就被这个热油锅给那个，到现在他这个脚的皮都还没有，因为就是已经那个烫得太厉害了。那也还好，他那一天穿的是这个布衣，不是那种尼龙的，那如果尼龙就惨了，那个对粘在他那个身上。这是第二个果报，其实你看都在这个里面都显现，所以他这边讲都不是吓我们的，他你现在在人间就已经看到了，他不是说我们看说你搞叫恐怖做什么，就那个真的很恐怖。然后接下来杀狗，因为这个朝鲜人他们吃狗肉，信吃狗肉，他杀狗他说真的刚开始要杀的时候，他说心理上面也是不是这么的，因为狗已经这么大的生物了，已经不是这个鱼跟那个鸡爪子，然后杀狗心理上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害怕。可是啊，他不杀谁杀呢？这个大厨师不做这些事情。他说这个一刀捅下去，自己手也抖得不得了，一直打哆嗦。一刀捅下去，那狗哭的哦，他那种哭哦，就痛苦又害怕哦，然后还这样子一直给他转哦。那更可怕的是，他们这个餐厅里面啊，他这个狗杀了还鲜活，心脏还在跳，就把狗肝拿出来哦，他们自己吃。他们这个狗肝不知道是补什么哈，就是他们狗肝还不卖的，自己吃，沾了盐就吃。结果后来又没有多久哦，他就出门的时候跟人家就是打起架来，肚子被戳了两刀，然后胸口被戳了一刀。结果他送到医院去救的时候，开膛整个这个腹部啊，就跟他这杀这些鱼杀这种腹部开了很长，那胸口也开了很长，就腹部开了很长，把他那个肠子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把它接起来，因为他那个肠子被刀切断，就这样子。然后他吃了这个狗肝之后呢，又得了一种这种肝温病，就是肝呢就现在又变成现在转成这个重度脂肪肝，反正肝了一不高兴肝就疼，这个先知报真的很快。那时候他们在那个就是这个鸡鸭鱼肉真的很多，就是给这些，他不是给狗开膛，这个鸡啦鸭啦还有这些鱼都开膛。然后后来这个不过那时候他有一个经验，他就是他们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吃鳝鱼也吃很多嘛，我最近才也是看人家那吃鳝鱼也是很难过，我想才听到那个鳝鱼就看人家吃鳝鱼他说那个鳝鱼放到这个锅里面，以前我们是看这个看故事看这个英国的这个故事里面讲的那这一位老板呢他自己亲身经历，他说这个鳝鱼煮你给他煮了之后打开锅，奇怪他就是这个中间呢头尾都烂了，中间他就是这个弯起来，为什么打开来看原来鱼子在里面鱼子在里面，所以这个鳝鱼的妈妈她宁可让自己头尾都煮烂，可是她孩子她要保全她还是尽量的就是让她自己死没关系，她孩子她里面这个成千上万的鱼卵她不肯不忍让他们死那这个都造成她后来的这个身体病也很多就是这些马上就爆。那就讲到说那时候这个那个地震的时候也是有人说其实我们比照这个动物跟比照人其实很多很多的相似，像那时候地震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妈妈，她就是为了护卫她的小孩，也是拱着把她这个孩子呢就是保护住然后在她这个还没有断气之前呢打了一个简讯简讯呢，因为这个电话还在旁边嘛，打了一个简讯给他孩子说，如果他孩子还活着，他这个妈妈要让他知道，他妈妈永远是爱他的即使他死了，他要留给他孩子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他说，等到他看到这样的讯息，再看到想到他当初那个鳝鱼，那不是同样的意思吗？鱼尚且都是这个爱惜自己的子女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这一种。后来之后。他得了这个肝温病之后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他大限到了因为这样子也没办法做了，所以只好离开那个朝鲜饭店。离开朝鲜饭店之后他还得生活，那怎么办？我去找他表哥，他表哥在湖边呢开餐厅 那我们可想而知，湖边开餐厅卖什么？卖海鲜嘛。哦，那他又会煮哈，因为他在这个饭店里面训练过，又会起灶，就是他那个灶他会起火，又会炒哦，所以呢还是由他来杀。那鱼啊，他那个桂鱼，他说那个肚子很脆啊，就是很好吃啊，都是他在，都是也是他给鱼开膛，也是这个鱼这个吃鱼肚。后来没有多久呢，他又得到一种胃病哦，那个胃病呢是。吃辣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吃冷的也不行，连吃冰淇淋胃都会痛哦。就是他吃这个鱼肚，这个他的胃呢，就长了这个一个病。然后他的这个表哥呢，本来水性很好，他在这个水底，他非常这个游泳非常的这个擅长，可是却也被这个湖水淹死了哦。所以他到后来也没办法做下去哦。就是这些，一直到后来他这个几乎是这个。家庭都要破碎了，因为到后来这个后面还有，不过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那这个到后来他就这个也蹲，为他后来又养鸭了，养鸭自己亲手养的那个鸭子一只一只把它杀了，他自己哇这个经验也是难受，然后后来又去买什么卖那个做那个生意做这个卖壮阳的那个药哦。然后又都是杀生，不然就是这种，就是这个不得，我们说不是很道德的哈、哦。然后这个，因为他这个壮阳药里面其实都是这个会让那个肾受伤的，因为都是加了一些西药在里面。那后来又卖这个什么胶囊啊，哈、哦，就是里面都也是杀了这个上千万的这个蚂蚁，哦、都是做这种的啦。所以后来他也蹲了三次的这个监狱，在那时候就是很想要自杀哈、哦，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非常的痛苦。哦，一直到后来成为暴发户，然后这个在外面呢、啊、也是包这个情人啊，弄得乱七八糟之后，后来他太太受不了了哈、哦，就是决定跟他要离婚。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转机啦，哦，从这个时候开始转机，因为他听到离婚他就怕哦，他绝对不能让他的儿子再遭遇过有他一样的痛苦哦，所以他就想办法哦，想办法，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净空老法师的。这个袋子哦，这个和谐拯救危机哦，整个才转过来哦，这个转过来不是这么容易，还有一些那个，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看。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这个杀哈、哦、这些业哈、哦，这种嗔心的啊、哦，这种业非常的，你不要说不是说我们死了之后掉进这个地狱，是有的时候它根本就是这个你太残忍的这种杀业，嗔心太强的，都是这个现世就爆了哦，像他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小小的时候，哦，那个周岁啊，也是那种请客吃这个海鲜，也是那个生命一桌就成千上百的这个生命。然后呢，又买这个鸽血，哈、哦，这个要鸽血给他，鸽子的血，好、哦、给他儿子这个补。那鸽子呢，选的那个鸽子，他也觉得那个鸽子那个一点非常惊恐，哦，非常害怕。可是呢，他也没办法，就跟他讲，我儿子。好、哦，需要补就要吃你哈、哦，一定要哦。这个鸽血呢，买了这个杀了之后，就是现场宰杀嘛，等于是为他杀，然后还请这个商人呢哈、哦，这个店家赶快挤啊、哦，挤好鸽血马上回去蒸给他儿子吃，蒸给他儿子吃，他儿子吃了之后，第二天那保姆带他儿子的时候，哎，就这么不小心把他儿子这个门呢、啊、夹到他的手，那个夹到说他那个手夹。拉出来之后，那个手就像那个鸽子的嘴一样，哦，像扁扁的、尖尖的，这个手就去这个医院又缝了好几针，哦。后来呢，过了几个月，啊，说这个又没记忆，就是老是没有往到这方面去想，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接触嘛，哈、哦，没有接触这些慈悲的观念啊，没有这些道德观念，嘿，又他儿子两岁半，哈、哦。又去给他吃买这个甲鱼，哦，甲鱼就是鳖嘛，哈、哦，要给他儿子补这个鳖血，哦，补吃那个鳖。一般我们是没有那么小的孩子嘛，在补这个，他因为太疼了，又暴发户，不去买。哦，他说这个鳖不大，大概照鳖的年龄来讲，应该三四岁吧，也是小小的。他这个头啊，就抬起来，哈、哦，这个头伸出来抬起来看他，哦。就仿佛就是跟他求饶，可是他就心呢、啊，就是一点都不愿意这个放过，就要吃你啊、哦，就是这个一刀砍下去哦，就把它剁掉啊、哦，就把它蒸来吃。
那一天晚上过12点，不到一点的时候，他儿子开始发烧，发那高烧发到40多度，在医院里面，这个医生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这么小的孩子发这么高的烧，这样发烧发了7天，在手臂上、头上找这个血管要打都找不到，就是马上就爆了，所以这个地狱的这个业报的就马上就现前了。其实我们自己看到这些想到自己这个从小也是都很多这种例子，因为像我们这个小孩子啊，像我小时候从小像我跟我哥哥就差很多，他不生病，可是我老是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每2天就是感冒发烧，常常都要去给这个医生这个打针。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家里楼下就有一个小儿科，老是给他看。有一次那个医生，你知道他这个打这个针啊，这个针是要用这个酒精灯烧，不知道是要消毒还是干嘛，烧到我看到他那个针软掉了，换一根针，吓死我了，每次那个针都打下去很痛，那时候常常生病。然后小时候有一次呢又发烧，每次这个大人呢都整夜都没办法睡啊，就用那个冰块一直帮你敷一直帮你敷，然后看趁你睡着，其实哪有睡着，难过得很，怎么会睡着，就把你抱去这个打针。其实每次那个针都哇这痛的。那有一次也是很厉害，发烧很厉害，这个医生啊就说这个要送到大医院不然就会这样。他想说小孩子没看到，我就明明就看到，马上就送去那个台大医院躺了一天，就小学6年没有请过假，就那么一个半天，真的觉得很呕，难得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全勤奖，六年无缺，就这么一次，就常常这样子。可是我现在长大才发现，在看自己小时候，真的是这个杀业应该是真的是做很多，因为你看那小孩子那个习气小时候你明明就没有要让他死，就是喜欢玩那些小动物，怎么奇怪到你手里两下就这个一只脚断了有两只脚断了，那一个翅膀掉了，他这个就没有心要，你没有心要残杀他，可是你喜欢玩他，老是就弄得他这边掉那边掉的，然后最后就活不下去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叫做什么后面会讲到叫等流习气，就是你小小没人教你你就不自觉就是会去杀生所以我以前我们碰到说这个做那个殡葬的人说殡葬业说那个他们看看过这个人往生年轻的老的就是他觉得这个算什么都八字什么都没有比看手相来的准，我想惨了，我说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生命线小时候我那个表姐她也出家了她呢她小时候就说呢，人家说你们这种线大概只能活到二十岁，我就20岁那一年一天到晚等着死，说我是不是快死了呗？可是看起来又好像没有那个征兆那苟延残喘活到现在。后来呢，还没出家到寺院里面，那师父嘞会看，就叫你把手伸出来一看，说，你过大概过去杀业造得很重吧所以我们现在一看就是这个短寿相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对啊，那小时候为什么同样一个这个父母生的？这他就不生病，都老是我生病嘞，奇怪。然后动不动就发烧感冒，那时候就等到这个学佛之后，再观察自己，真的是你光是这些无心的杀就已经不知道多少，然后你这个有心的这个恶作剧就又更多有一次我那时候很小时候很怕那个毛毛虫还有一种毛毛虫长得这个没有毛的毛毛虫就是像那个蚕宝宝这样，它头这个背上还有一条一根一根的，我看了吓死我，最怕这个。有一天放学回家嘞，就看到那家里种很多这个盆景，就看到怎么一棵这个榕树，它这个盆景是圆的嘛，上面爬着一只还算成年的不是小只的那个没有毛的在那边爬，吓得我都不敢动就守在这个门口绝对不能让他爬进来，很害怕又不敢动。这之后你就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一天等到家里这个大人回来之后呢，就松了一口气，看他始终没有，他就绕着那个一直绕，后来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这个一个，因为就在门口嘛，那这个一定要处理，所以后来我就表弟给他叫来，跟他讲说，
这里面有虫，你帮我处理处理。就后来就很听话嘛，就是弟弟啊，挖挖，哎，挖到一只，我说对对对，就是那个，哇，挖出来至少十几二十只。后来就在我的那个受我的命令之下呢，就全烧了。长大实在是很后悔，哦，非常后悔，觉得说怎么会做这么残忍的事，哦，所以我们现在，我想各位多多少少有一些吧，哦，就是有心无心的，哦，要帮他。我们现在就是有做什么，有想到的，赶快帮他回向，哦，赶快跟他解冤解冤。那时候怎么会这么无知，这么不懂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怕。哦，就是类似这些事情，要想应该还是继续都有哦。所以为什么你就是短命多病呢？哦，就一定是有这个宿世的因嘛。从小就多病哦，那从小呢，你这个杀的等流习气，不自觉，明明就喜欢他拿来，他奇怪断手断脚，这怎么回事？就是我们那个习气很重，我杀的习气很重，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地狱道哈，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再来人的话。哦，不要说地狱道啦，其实我们六道应该都是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趟了嘛，哦，所以这个地狱道我们只是忘记了，哦，过去一定也都有去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有机会学习啊，就是尽量断除，因为这边有已经把它这个业因把它这个标出来了，我们就尽量能够断除这些这个地狱的业因，哦，三恶道的业因，哦，其实我们现在学习这个佛法，哦，如何要这个断除三恶道呢？哈，就是我们最基础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嘛，使令我们至少能够升到善道，不堕恶道嘛。然后最更好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如果说我们今生修行有成就了，能够已经这个明心见性了，哈，然后这个开悟解脱了，那我们转凡成圣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一定不会再堕恶道，因为我们已经入到圣者之流。还有一个路呢，就是说。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呢，一直修到这个不退，一直修到成就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一切呢，也是要在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种，这三个，那是当然是最好。如果说今天又能够断恶修善，修行又能够成就，然后成就了，那往生西方也很好，就是至少要做到这个这些，那我们这个不堕恶道就有把握。不然哈，这是就像我讲的，你小时候你没有恶心啊，你也不憎恨他啊，你也不想要虐待他，可是为什么玩一玩，你明明就欢欢喜喜的，怎么玩一玩他就往生了哦，他就断手断脚，这个造业有时候都不由自主哦，有时候不由自主。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白板的部分，如果各位有抄的话，就我们下一次就不再写哈。那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就是说等活地狱它的这个受量呢，我们右边有这个一嘛哈，就是这个蓝色笔框的这个红字五十哈跟五百的这个它是会变的哈，就是我们看等活地狱它的一天呢哈是等于这个四天王天的这个。一生的受量，好，那四天王天他以人间来算是900万年，就是第一行这边，就是四天王天的一日等于是我们人间50年，好，然后呢这个一个月有30天，所以要乘以30，一年呢有12个月，所以乘以12，然后呢这个四天王天呢他有这个500岁，所以乘以500，好，然后等于900万年，好，这个900万年呢，好，第二行呢，就900万年呢，它等于是等活地狱的一天，哦，那等活地狱呢，哦，它一个月有30天乘以30，一年有12个月乘以12，然后等活地狱的众生它有500岁，哦，所以它有这个16200亿年的这个年岁，是我们这个人间的这个岁月。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再看到这个菩提金刚法座这一条线，就是它相对应的黑神地狱它就是刀立天，所以它这个就是乘以，就是蓝色的那个地方它就乘，它就要加倍的乘，就是50年变成100年，因为它变成刀立天的一天等于是人间的100年，然后它是1000岁，所以那个我们蓝色框框的那个地方呢，都要随着它这个一层地狱一层地狱乘以2，就变成50变成100，然后500呢变成1000，就以下类推，以下类推到这个
无间地狱。
那我们就因为它这个等于就是几乎是无量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第一个算出来，然后下面就以此类推。那其实如果说各位呢更简单的就是这个各乘以二嘛，二乘以三次就是八嘛，所以它这个就是八倍，再乘以这个黑神地狱就再乘下去就是它的八倍这样。那只是要让各位，因为他后面会介绍到，我们现在介绍的是这个八热地狱它的业果跟它的业因，然后他后面呢会讲说他这个受量是怎么算的啊。那因为这个数字太大，所以就是想说写个白板，然后打各位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老师，我就从小到我都是阿业的，那要怎么忏悔？
我们现在就是帮他回向啊，就是跟他解冤解冤，曾经被我这个误杀误伤的啊，或者是有意的这个杀伤，你记得的哦。如果你记得的，你可以特别为他忏悔哦。那如果那种不记得的，说，这个不小心的伤害的话，你就是可以这个一次性的统略的忏悔。比如说像我烧了那些那个家族啊，那个虫的家族，那我就应该要为他这个部分，就是特别为他这个回向。或者为他超度，像我们如果说都有在念佛的，有帮人家助念，我们也帮他助念啊。因为念佛他不是只能够这个往生西方嘛，因为他也是可以消五十亿劫罪啊，八十亿劫罪，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想到的都赶快帮他忏掉，不然他生来世他还是要找我们，还是要还他。你其实像我们上完课的那个回向，也可以为他回向啊。你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找，因为有我们如果说要特定去找的话，可能那个时间上面就是会凑不出来，你就变成会拖延嘛，一拖延有时候就忘记嘛。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想到知道，赶快替他回向，至少他现在就得到这个功德，因为本来这个回向他就是这个名扬两利的啊，他不管现在是什么身，他都可以得到利益啊。那我们就是一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无知所造下的，他其实他很嗔恨你灭他的族，或者是说他被这个受到这种痛苦的时候，被烧或者是被这个截肢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痛。那我们不能够理解到他的痛，他在这样的痛里面，他会升起很大的嗔恨心的时候，他下次来找我们，就是跟我们作对，或者是伤害我们，都是会有可能。所以我们想到的就赶快帮他回向。跟他道歉，至少心里面先跟他升起愧疚之意。我们可以从这个先从环境的卫生先改善做起，不然就是说还是想办法克服一下。一个就是说，他虽然有些他一直在打扫，可是就是说他只做一面，没有做另外一面。就是说我们食物他就尽量让他隔绝。比如说比如说你垃圾桶你放在那边没有盖子给它，你有只要有甜的东西一定会长蚂蚁哦。那像那些比如甜食特别容易引起蚂蚁的，尤其是这种夏天啊，或是蟑螂，那我们就是让它隔绝嘛，哦，让它放在说不是这一种蚂蚁随时就可以爬上去的哦。或者我们也可以用那种像那种保鲜盒啊，哦，或者那种盖子，把它尽量就是除了他环境打扫干净之外，他就是尽量说我们吃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收好。如果这样子做得很好的话，蚂蚁蟑螂应该不会那么多。就是说一方面你可能可以有机会给他们，就是说有这方面的资讯啊，哦，有这方面的资讯，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他有一些像比如说像蚊子来讲，他不喜欢一些香草的味道，所以如果说你家里不喜欢有蚊子的话，因为夏天到一定会有蚊子，你可以种一些像薰衣草啊、迷迭香那些，就是它有一些它自然它会避开的，可是不会伤害到它们的生命。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觉得说我既然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去花一点时间去找看看，我觉得它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而不是说让它吃了之后它要死掉，或者它渴死、干死，或者是绝后，这样就是它本身它不相应的东西。像那个有些地方他们会把那个柚子皮晒干之后夏天点嘛，就是它不会像蚊香那样造成他们的什么晕倒啊，或者是说造他身体的伤害，可是他们闻到那个味道他不喜欢，他自动会离开。像香茅也是啊，对 对，你可以找这个这方面的，就是比较健康的，对那些动物它自动会觉得不想接近你的那一种，然后慢慢给他们一些观念。可能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佛教徒的话，可能你拿一本书人家不愿意看，你就是给他弄一张什么，就是好像报道还是那种简报，就是一张诶贴就是传阅或者是给人家看得到，然后他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不一定要用杀生的方式。那慢慢啊，你要同不同的方向去进行，可能就会比较见效，不过还是要有一点时间啊。如果可以改善的话我们就尽量改善，如果不能改善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觉得说，因为这还是看主事者嘛，其实一切都是就是只要有心一定会有办法，就是怕我们没有心。可是如果说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改变这些的话，你又不想要参与的话，你就多回想看看有什么因缘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能够做的你就尽量多做。像如果说是一个环境的话，像古代的这个乃至现代的这个大德也都是有教我们啊，你可以给他们公告啊，哦，公告就是说如果那里不方便你做公告，你可以内心跟他们公告，就是跟他们讲说为了他们这个身家的安全，哦，因为这个老鼠它也是有家庭的嘛，哦，身家的安全，蚂蚁它有蚂蚁窝啊，哦，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守规矩，哦，不然呢他们就得遭受到这个杀戮的这个命运。你只要诚心跟他们讲多几次啊，哦，如果有念大悲咒或是什么的，其实你跟他们沟通，他们那个灵性他们自动他们会感应到。所以历代以来的这个祖师大德也都是有这样的经验嘛。哦，像这有些他们就是种菜就先让你吃个一年啊两年三年都愿意啊，我就是不杀你，我就不想要跟你结这个恶缘。可是如果说我们本身那个能力，因为我们不是主事者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你尽量做啊，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看有没有什么因缘可以改变你现下的环境。其实本来在菩萨界里面就是不能够养宠物的，不能够养动物的，一来你拘禁他们的自由，然后他们不快乐，其实你就一样嘛，我们拘禁人家以后我们也可能会受到拘禁，然后这样是一个不慈悲的做法，所以在菩萨界的立场他是不赞成这样做。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教育的环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些像这个比如说像弟子规啊三字经这些传统教育文化真的可以带进去，可以建议他们然后一步一步做。对啊，那你要实践，没有没有，这个要实践的，就是我们可以还是就是有心还是可以做，这是要实践。你如果不实践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学佛学了半天始终可能会落在概念性的佛法上，可是你跟现实的事上永远都不能就是一致性。因为你在事上的时候，你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甚至就不知道说我该怎么做。哦，虽然你理念是要慈悲啊，好要什么什么的，理念上都知道，但是你操作上面我们就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因为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刻，所以一定要在事上去操作。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